当我们得救了、重生了以后，我们一个重生的人真相应该是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人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圣经来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因为你要认识神，你看人；你要认识人，你看神。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上帝一切的优美，有上帝一切具体而为的优美。我们没有他的全能，但是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我们没有他的良善，全部的良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良善。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好，即使是受造物堕落了以后，我们还是非常的美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其他的人，还有你对你自己的形象是怎么样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们当中多半的人都会有一种自卑感，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漂亮，不够受欢迎。那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美好。我们是美好的。在诗篇139篇第13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下面还有两个字，我受造奇妙，我受造奇妙可畏。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看一些生态的电影，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的时候，我们惊艳，我们说哇，好美啊，哇，这不可思议，不得了。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很美。在一般的布道会里面讲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在基督徒一般的见证讲到上帝创造美好的时候，我们会说天上的星星，我们会说雪花的结晶，我们会说树叶，我们会说花朵，我们会说这些奇妙。我是有一点奇怪，为什么我们都是讲星星、月亮、太阳？上帝创造的最美的应该是人。如果我们下一堂要继续讲，还会 cover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讲最美的不是人，最美的是女人啊！对不起啊，我讲这个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们会有很深的神学根据啊。最美的是女人，最好的也不是人，是女人。照圣经上讲，应该是这样。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即便是受造的世界堕落了，人也堕落了。我们仍然非常的稀奇，因为上帝创造美好，上帝美好的创造，不管堕落和咒诅有多么的严重，上帝原始所创造的美好，总还有一些基要的成分在那里。神学家并不能把这些基要的成分讲出来，或者讲得很清楚。我们会说，尤其我们基督教会说，人是堕落了，世界是堕落了，堕落败坏到极处，是英文那个字叫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了，完全的败坏了。这完全堕落败坏，却不是说我们回到了虚无，我们没有了。我们的堕落和败坏里面，仍然可以在最大的堕落和败坏里面，看到上帝创造的最奇妙的地方。这我们会慢慢来分析哈。诗人在诗篇139篇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在下面讲的那个受造，并没有排除一切的科学和生理的因素。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看得懂吗？这段话是在讲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这个结合，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些事都在神的手里， 当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回答考试的题目，老师问他是论述人成胎的过程，如果他的答案是人的成胎是上帝造的，那么他被当掉是活该啊。那么科学上需要有的答案不能够只讲上帝创造，我们会讲到其他科技上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排斥上帝在后面做一切的掌管工作。事实上我们非常相信，我们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十六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预定和计划。即使在堕落的世界，我们堕落得这么厉害这么悲惨，各位有好消息的，我们在神的手里，最大的悲剧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可以得到福气。但这个是比较是我后面要讲的，我们现在还是在讲真人。人是什么？人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有上帝的一切的荣美，所以我们很荣耀，我们非常的美好。其他的宗教不会有这种想法，其他的意识形态也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从中国出来的，多半都是，你们上的课不知道还有没有告诉你们，还记不记得马克思是怎么告诉你人是什么，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伟大在哪里，人的可悲在哪里。我觉得没有答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中国的儒家也是人本主义，但是人的伟大和尊贵我也觉得看不出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非常的伟大，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伟大是在创世纪里第一章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神创造这个伟大的美好的世界。这个美好伟大的世界在第六天创造完了以后，或者还没有完高一个阶段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当这个世界星星月亮太阳植物一切都造好了以后，好像圣经的笔法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缺憾。一栋漂亮的房屋有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厨房、卧室、浴室、客厅，很多人都会说就缺少一个美丽的女主人。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世界的美好缺少一个什么东西，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上帝要造人。于是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人的目的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各位，春天的花，秋天的叶，冬天的雪，天上的星星，好美啊。我都没有看过一个听过一个基督徒在讲神创造美好的时候说，你看那个地铁里面那么多的人好美啊。我不知道你走在上海街上人那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呦好美哦，比那十万八千里的鲜花看得还漂亮。各位不会嘛，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挤哦， 好龌龊、啊、好脏啊，好臭啊，好讨厌啊，那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希望基督徒能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些都是很美的，美现在不美了，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堕落了，我们败坏了。原来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男人女人并不只是美丽，我们也很好用，我们要管理一切万有。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就说我们人的状况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九章，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神说了类似的话。神说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看创世纪第九章和第一章有一点不一样，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和亚当夏娃受造以后，神都说了类似的话，一切的万有都在你们手里。不过堕落了以后，万有在你们手里是一种恐惧的。神在九章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改革中的神学家喜欢讲文化使命，我自己觉得圣经的根据不太多，就是我不知道圣经是不是说我们在堕落了以后仍然有管理万有的这个权利，我觉得不大有了。因为在从堕落了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能力，可是管理的并不好。我几乎觉得创世纪第九章是特别对我们中国人讲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点我们做到了。中国人，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我觉得也是真的。我觉得犀牛、大象、老虎看到中国人，鲨鱼看到中国人都非常害怕惊恐，因为会被我们吃光光，惊恐畏惧。那么我们有能力，我们聪明，再厉害的东西在我们手下都会被消灭，人和人之间也是很可怕。不过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管理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彼此相爱的把这个世界，新的世界管理得更好。原来神管理要我们管理一切，把一切管理得美好，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在第二章就讲到说管理得不好，因为神造男人的时候，把男人造出来了以后，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说，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命令，这是神给男人的一个命令。当这个命令讲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神对男人说，给他一个禁令，你不可以吃那个禁果，吃的日子你会死。这个禁令讲完，下一节经文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神先告诉亚当你不可以吃这果子，下面一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的解读是，神觉得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遵守这个诫命。你不可以吃哦。哦，他如果只有一个人叫他不吃，恐怕很难，需要有人帮助他。于是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希望我这样解读没有错，你可以看一看圣经，就是女人的受造是做帮助者 helper， 一般英文都是这样翻，女人是 helper， 真正的女人是一个真正的 helper， 这个 help 是干嘛的？各位，我知道我们这里空气很热，不容易思想，不过你们都这么聪明，还是希望你们放松你们的神经，思想一下，看看可不可能。很简单，你头脑清楚一点想，女人在世上是目的，我们不管说上帝创造也好，或者进化也好，女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不要回答，我只要各位去想。我猜，如果我们头脑清楚的时候，马上会想到答案，女人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可是创世纪几乎没有这样讲，创世纪没有讲亚当一个人不能生孩子，当然夏娃一个人也不能生孩子，但是亚当一个人不能生孩子，所以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使他能传宗接代，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圣经连一个字都没有这样讲，没有讲夏娃是要生养众多，后面有讲第二章的24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再讲一句话嘛，很简单，成为一体，生养众多，没有，还是没有。那么因此，从基督教、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婚姻最重要的第一个似乎还不是生养众多啊，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下一堂再会讲啊。如果照前面来看呢，我再说一次，女人的受造是要帮助男人的，男人一个人似乎没有办法履行上帝给他的诫命，男人如果一个人一定会吃那个果子，造女人就是希望他不要吃那个果子。因此后来的发展，女人是给男人吃那个果子，自己先吃了，然后给那个男人吃，这是女人极大的失职。你受造就是要帮助男人不犯罪，你受造是你结果是让他犯罪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失职。这个失职可能造成了后来女人的很多被予以负面的一些描述，可能也对，在神学上有这样一个观念，我想是对的，越好的东西如果堕落了就越坏。一只蚂蚁发疯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一只大象发疯了就有很大的影响。女人如果不是极好，女人的堕落就不会是极坏。各位姐妹，要看清楚你的身份，你很厉害的，你很棒的。你说我有什么棒，我有什么厉害？圣经上这段经文让我最受不了。如果你们在欧洲嘛，你们现在是在欧洲，你们在很进步的法国，我假定是非常进步的，那种宗教或者反对基督教气氛是这么强，恐怕对于女人受压制的这个经文是让女人很不喜欢的。哼，我们女人在圣经里讲只不过是男人的帮手，有什么了不起？各位，你知道你是帮助者，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谁是人的帮助者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知不知道你是男人的帮助者？那个意思就是你是上帝，你是耶和华，上帝把你造的 非常的了不起，求主让你能够知道。那我们男人是什么？女人如果是帮助者，女人如果是一个像耶和华一样的帮助者，男人是什么？男人应该是一个像耶和华一样的管理者。或者说，我也没有从创世纪里看到男人单独做这个工作，因为如果管理万有是男人的工作的话，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开始讲的并不是这样说。神赐福给他们，没有说赐福给男人，赐福给男女，然后要他们管理，没有说要男人管理，要男女都管理。男人女人都是上帝所造的，男人女人都有极大的荣耀，男人女人有一样的荣耀，就是都是从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但是女人如果跟男人有别的话，似乎第一个时间上女人是更后造的，第二个就材料来讲，男人是泥土造的，女人是肋骨造的，你们的材料比较好一点。第三个，你们受造，女人的受造是帮助男人的，男人的受造不是帮助女人的。也有一句话，很多姐妹看了非常的生气，不高兴，觉得说上帝对我们女人不大好哈，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保罗讲到男女的不同的地方，他讲到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这个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的第8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气温有没有太高了，你们能不能思想，因为这很重要哦。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姐妹看了很生气，我们女人不过是为男人造的。记得为男人造是造什么？我们刚刚讲过了，为了让他不要犯罪，为了让他完成上帝的工作。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哎呀，你完全看错了，这段经文根本不在讲男人多么高贵，女人多么卑贱，刚好相反。这段经文在讲男人不能没有女人，但女人可以没有男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可以没有男人。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你也可以看到，女人的独立能力，独立生活能力比较起来比男人要好一点。所以各位，我不是在故意安慰你，从圣经来看，女人是有很高的地位，从某个角度来讲比男人的地位还要高。但是呢，从堕落的角度来讲，也许掉的就更深一点。男女都需要上帝的拯救，不过这个我们也等一下再讲了。我们把那个男女不同的地方提了一下，我们再提相同的地方了。男人女人原来都是上帝所造的，男人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男人女人都有很尊贵的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很感谢主。男人女人都被上帝所认识，从上帝造他们以后，他们堕落以后，上帝仍然认识。上帝在看顾我们，那是诗篇139篇的。固然139篇13到16节讲我们受造奇妙，那么后面前面就讲耶和华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我们到哪里神都知道。然后诗篇139篇就表达了堕落的人的一个特征。堕落的人的特征，这个特征我想我们只有到 天上的时候才能够免去，现在活着的时候都一直还有这个特征，这个痛苦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就是人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想要见上帝，我们都想躲避上帝，这恐怕就是罪，或者是原罪的一部分。我们不想要有上帝，我们不想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位造物主管理我们、爱我们，我们不想。所以139篇讲到神认识他以后，就讲139篇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里仍然天天时时刻刻，甚至在每件事上，我们有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经验，天天都有，就是我们在躲避神。我们不太想，即使我们在灵性很高昂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想去亲近上帝。我不懂得电脑，我也在前年才开始有手机，第一部手机，那么到现在还不太会用。我会了电脑，会上这个，我们在台湾是上 YouTube 看电影，我几乎不会主动的想要找灵修的讲道的，我几乎很多时候都很容易有一个倾向想要找情欲的比较低级的东西。我们好像都不喜欢，自动的不喜欢良善的事，我们喜欢卑贱的事，我们觉得要躲避上帝的面。即使在你最属灵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很容易堕落。在最属灵的时候，在最爱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营会里跟弟兄姐妹一起赞美主的时候，你那个邪念、邪情、私欲很容易就跑出来。不是很容易就跑出来，从来也没有躲起来过。而让我们要能够爱主、亲近主就很不容易。哇，我觉得这里作者大卫写的真的好真实。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降在阴间，然后用很美的词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展开清晨的翅膀飞，要离开你。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各位属灵的事，这一点我觉得真是你们的背景，不知道现在还讲不讲这些。我们真的需要天天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天天需要对抗那个从亚当夏娃带来的原罪，就是躲避上帝，就是不喜爱上帝，就是不喜爱良善的事。我们想到的就是自己，这是人的罪恶。原来受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有神的一切美好，堕落以后我们就特别讨厌上帝，要远离上帝，我们不喜欢亲近上帝。有一个耶稣讲的比喻，有好几个比喻，我今天要讲的要提到这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各位很熟悉，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会说一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就是 expert of law， 法律专家。在耶稣那个时候，一个法律的专家，我们中文圣经翻的律法或法律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都是 law。 我不知道法文是什么，我不知道法文讲到上帝的法 和一般的法有没有不一样的字哈？有一个律法师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之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律法师跟一个神学教授是一样的，因为神学所念的就是圣经，就是摩西的法律，法学院的所念的也是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法律的专家。中文圣经翻成起来试探耶稣，我不知道法文是什么，我自己觉得试探这个字在这里这样翻可能不是最恰当。试探耶稣通常是有恶意的，来试探任何人都是恶意的，希望他跌倒犯罪作恶。我不觉得律法师在这里是要让耶稣跌倒作恶的，我不觉得他怀了很大的恶意。试探在这里不如把它了解成就是有一个很，他把一个困难带到耶稣面前。试探是引诱，是折磨，是为难，但不一定是要带恶意的。我想这个律法师的确自己有这个困惑，他的确把这个困难要带到耶稣面前，他是有困惑来问耶稣，所以试探耶稣也许就是问耶稣的意思，他来问耶稣。这也不是第一次耶稣生平接触到这样的事。马可福音有讲，有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后来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以后，也跟一个律法师有过一个交锋，问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里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或者是把一个难题带到耶稣面前，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问题是问错了，永生不是你做什么才得到的。我们的，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这个世界，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以及没有堕落的时候，好像都有这样一个原则，因果报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要得到好的东西，你要怎么收成要先怎么栽，胡适之先生的话。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保罗也是这样讲，是任何一件事都是这样。各位姐妹弟兄都是一样，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苗条？你都知道嘛，就是要饿肚子嘛。我要做什么才能成绩好？你也知道答案嘛，就是要用功嘛。我要做什么才能有好的结果？即使是邓文迪也要努力的，甚至他可能更要努力，你不知道他是谁最好的，真是很乖的小孩子。你要得到好东西，你就要付上代价。你要得到越好的东西，要付上最好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永生在犹太人的想法是最好的东西，要得到这个最好的东西要做什么？要修桥，要补路，要做雷锋，要爱人，要怎么善良怎么善良，我要做什么？各位，如果你今天也是这样想，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进天堂的话，我要读圣经读多少遍，我要聚会聚会多久，那你都还没有得救。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永生不是你做什么得到的。什么得到的？ 我答案跟你讲，就是信耶稣得到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看耶稣对他的回答。耶稣说，你问我干嘛？任何事情的答案都在律法上面。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你念的是怎么样？你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你不知道吗？你的法学教你什么？他知道啊。你要做什么才能 得到永生？你要守律法。哎呦，律法那么多，能不能讲简单一点？要守哪几条？他真是了不起，他把所有的律法的精神就讲出来了。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讲的对，那就去做啊。你只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就可以得永生。你讲的对，继续做啊。这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意思就是，我来问你，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来问你是我对这个答案有疑惑，但我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他就要问，谁是我的邻舍？注意啊，照他自己给的答案，也是耶稣同意的答案，你要进天国，要得永生，要得到上帝的喜悦，你要爱神，你要爱人。他没有问谁是我的神，他觉得他知道谁是他的神，他显然也觉得他爱了这位神，他觉得这不是问题。各位，如果进天堂有两个条件，一个要爱神，一个要爱人，你对这两个条件有困难吗？你觉得，不要回答啊，去想，你觉得爱神比较容易呢，还是爱人比较容易呢？你觉得爱所有的人比较容易呢，还是爱单独的一位上帝比较容易？从一个角度来讲，爱神实在太容易了。爱神，你不需要跟神实际上一起生活，你不需要容忍他的坏脾气，你不需要为他倒水，你不需要为他扫地，你不需要跟他一起同工，你不需要跟他一起排练敬拜赞美啊，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在神的身上，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爱神好像太容易了，当然相对来讲爱神也实在太难了。我也不知道你爱不爱主，想一想你爱不爱主。各位，你没有看过主，你会爱一个没有看过的东西吗？你没有听过主，你会爱一个你从来没听过的人吗？五官上任何一个感官都没有接触过上帝，我们没有看过他，没有听过他，没有摸过他，没有闻过他，没有吃过他，我们爱他吗？我先恭喜你，你应该是爱他的。彼得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谁不得见他，却因爱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特别讲了这段经文，我特别有一点问新娘子，在这里问各位姐妹，你能爱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吗？你从来没看过的人吗？你能够爱吗？如果你爱，我相信你爱的，你真是很有福。彼得说我们都有福，我们虽然没看过他，居然我们就爱他，这不得了，这不简单。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他懂多少，他觉得，总之他没有问谁是我的上帝，我要去爱他，他觉得那不是问题。没有摸过 没有听过，没有看过，没有闻过，五官没有见接触过，我们爱他，我们信他，我们把他当真的。各位，这很了不起，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你也要感谢主，这么爱你，让你能够爱一个你没见过的上帝，别人都会觉得你糊涂。但是这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重点，或者说不是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律法师要讲的重点。耶稣说你去爱嘛，你去爱上帝，你去爱你的邻舍。那个人就说，谁是我的邻舍？这问题问得太棒了，谁是我的邻舍？跟你左边的人说耶稣爱你，跟你右边的人说耶稣爱你啊，对不对？我们对不起，我只举个例子。我演戏演得太真了，我只是在模仿一下大家的做法，不过你们这样讲也很好。你的左邻，刚才你就跟你左边的讲嘛，那你左边的左边是不是你的邻居？你左边的左边的左边是不是你的邻居？你的右边是你的右舍，你右边的右边是你的右舍吗？右边的右边是右边是你的右舍吗？我的邻居，邻居原文的意思就是旁边的人。你要爱你旁边的人，谁是我旁边的人？一公尺之内，十公尺之内，一百公尺之内，有没有一个限制？谁是我旁边的人？我要去爱。哎，这个人我觉得真的好诚实啊。他不像很多基督徒讲大话，他知道爱人很不容易。他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中国儒家的孟子。孟子非常讨厌杨朱，因为他们利己；孟子也非常讨厌墨子，因为他们兼爱。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无父也。”是禽兽。如果你什么人都爱，什么人都把他当作父母，这个是禽兽。哇，墨子骂得很厉害。不过他说的有点道理。我再一次说，谁是我的邻居，我要爱他。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答案是什么，我听到答案包括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我的邻居，每个人都是我的邻居，每一个人我都要爱，不沾亲不带故的任何人我都要爱他。我不是只爱我的温州同乡，我不是只爱我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我每个人都爱。各位，这话很好听，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怎么做得到呢？你就去爱你的邻舍嘛，你爱够了，你就能够进天堂得永生。耶稣那个人说，谁是我的邻舍？亲爱的夫子，我问你，很严肃的问你，你有力气爱所有的人吗？可不可以有点限制？孟子讲得很对，要有一点限制。李云大同篇讲得很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先老我的老，先照顾我的亲人，先照顾我的父母，行之有余，再照顾一下你的，然后两个就够了，三个四个都受不了了，我能照顾全世界所有的吗？各位要注意这个话，我听很多解经家都说，很多牧师都说，这个律法师好自私，他要把邻舍加以限制，他要把他的爱的对象加以限制，可能是吧，但是我觉得他很诚实。你能爱每个人吗？每个人都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吗？他说，你给我一个限制，到底谁是我邻舍？好，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不知道现在巴黎是不是有这样的景象。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因为他要赶去淫会，就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 因为他要赶快送器材到场营地，也照样过那边去了。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外邦人，一个跟犹太人没有来往的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我几乎没有听过，事实上我没听过，也我自己也没讲过，为什么耶稣要讲下面这句话？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我没有听过人讲这句话，可是我今天觉得这句话好奇怪啊！第一个，你今天抱着一个受伤的人到任何一个法国或中国的旅馆，他受伤了，你把他抱到你的房间，然后拿2钱银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太少了，给那个旅馆说：“我先要走了，你照顾他。这里是2法郎，或者0.2法郎，不够的我回来再还你，请你照顾他。”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负责的态度，我也不知道有哪个酒店旅店会接受他。耶稣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拿出2钱银子，数目实在太小了一点，交给店主，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好像一两年才会回来，这合理吗？啊，这个我们先不要去讲它，我们先说重点了。重点可能有好几个，注意啊。律法师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我们今天听到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不沾亲不带故的，我都要爱他。我都觉得这是大话，这好像是开什么会以后的那种结论，胜利的大会，什么成功的大会，这里面都是大话、空话、假话。每个人都要爱，这个世界上不论你什么肤色，我都爱，我是有爱的、博爱的、广阔的爱。我们有力气去爱吗？这个律法师讲得很对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邻舍，才能承受永生。那么我的邻舍是谁？给我一点限制，我能够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到。答案，大家的答案都是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你要去爱。你看耶稣说的是什么？他问这三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照顾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各位，谁是你的邻舍？你的邻舍是那个照顾你的人。你的邻舍不是你要去照顾的对象，是那个照顾你的人。我有没有讲错？谁是你的邻舍？是照顾你的那个人。谁是你的邻舍？是花力气花时间照顾你的那个人，你去爱他。这看起来合理多了。如果我的邻舍照我的理解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的邻舍就是照顾你、爱你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嘛。他爱你，他照顾你。不过，我们也一下，你可能脑筋还转不过来，我们再停一下，我再问一下，这个故事。人在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不是在问谁是你的邻舍，耶稣说你要想一想你是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你是谁？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很了不起，你很伟大，但你现在是谁？各位，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那个 被打得半死，倒在路旁，没有人管我们的人，你我都是。我认为耶稣在讲这件事，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问谁是我的邻舍？答：你要先想清楚，我是谁？你是，我是，每个人都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可怜人。但是没有人可怜我们，没有人可怜我们，没有人爱我们，因为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你要认识你自己，各位随时随地，我这两天很高兴能够跟众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很多弟兄姊妹，不管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都有那种爱人的心，我很感谢主。不过我也奉劝各位，不管你将来要做传道人、牧师、学生工作，或者要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丈夫、妻子，总先记得你是谁，时时刻刻记得你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没人爱你，人人都自顾不暇，这个世界大家自私极了，我们也不能怪任何人。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无比的美好尊贵，但是我们堕落了，我们好可怜，我们痛苦，我们被伤害，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求主帮助。这是人的真相，我们已经讲两个，人本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极其高贵美好，堕落以后我们极其可怜，我们可恶又比我们可恨又彼此相恨，我们是这个状况。幸好上帝来救我们。另外我们像什么？人的真相，真人的像是什么？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不会讲那个故事，但是我也会提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不知道法文是怎么翻译的，耶稣讲了三个迷失。英文这个字非常简单，但是意思也不好翻译，就是 lost。 lost 你可以翻失，我的钱掉了， I lost my money， 我不知道法文用什么字，我掉了那个东西，不见了，掉了，找不到了，那个叫做 lost， 中文失。但 lost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迷。迷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是 lost 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人好像 lost sheep， 掉掉的羊，人好像 lost coin， 掉掉的钱。第三个比喻用了最长，这个比喻可能比好撒玛利亚人比喻还要更为人所知，耶稣的比喻恐怕没有比这个更被人知道的。我们中文翻浪子的比喻，其实应该说是 lost son， 不知道怎么翻，失去的儿子，迷失的儿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在一种失去迷路的状况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造成我们悲惨的状况，但是我们继续在走这条路。那个特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要离开上帝，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们天性，堕落的天性，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爱人，不喜欢活出神原来造我们那种美好的形象，我们想要躲避上帝。小儿子对父亲说， 耶稣讲的比喻实在是太棒了。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如果是我讲我就会说，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他没有说有一天，他就说小儿子对父亲说。我觉得意思就是不是某一天，天天都这样想。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都想对天父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应该得到的。应该得到的是什么？应该得到的就是你的权利，我应该得到。我也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人想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各位你在巴黎的想法是怎样，我不知道你应当得到什么，你的权利是什么。很多人都在讲我的权利，政府有什么样的权利，人民有什么样的权利，讲的敏感一点，我只是提一下了。我们有权利，有生存权，有自由权，有财产权吗？当政府没有提供这三个权利的时候，我们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吗？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有这个权。我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没有这个权，但是浪子的态度是每个人态度，我要得到我该得的。那你要得到你该得的是什么？他该得的，你该得的，应该什么都没有。我们基督徒，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该得的就是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这句话我很熟悉，你也很熟悉，但是实在不好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先不要想亏缺了神的荣耀，想世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张三犯了罪，他偷了李四的钱，这你懂。张三犯了罪，他嫉妒王五的成就，这你也懂。嫉妒是罪，偷窃是罪，其他你可以列出很多罪恶。当保罗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他可以说什么？他在很多地方有说他世人犯了这样那样的罪，但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只讲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什么罪？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有你的客厅非常的漂亮，你的客厅有一床有很好的沙发在那里，我把硫酸浇在沙发上，或者浇在你客厅的一幅画上面，我犯了罪，我破坏了你的客厅，这我懂。什么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保罗没有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们都拜偶像，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们杀人放火，保罗都没有讲。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下面一句话我们也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其实我们也不太懂这话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要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比你破坏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画还要更严重，比你把硫酸浇在米开朗基罗的哭泣的耶稣哭泣的圣母那幅画那个雕像还要更严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就是你作践你自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你好美哦，你好美哦，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极其高贵、圣洁、善良、 和喜悦。你亏缺了，你把你这个美丽的形象弄脏了，你没有把你这美丽的人生献给上帝，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要的是什么？人的一切价值，从古到今，从永远到永远，人的价值，人的美，只能在信靠顺服上帝之下产生。而我们人都像康德一样，我们认为人的最高标准，人的最好境界，就是英文是 human autonomy， 人的自主。起来，不要做奴隶人，不要站起来，我只是在学这句话。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离开上帝，远离上帝，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来决定一切。父亲把我的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要独立自主，我要自己来。独立自主这里写的好像很低级，独立自主是怎么样？他往远方去了，这也是我们罪人的特点。我们不仅希望离开上帝，越远越好，离开教会越远越好，离开团契，如果你不认主了，越远越好。我们对邪恶没有止境的喜悦，对良善没有止境的讨厌，他就往远方去了，然后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就叫 human autonomy， 自主，我要怎样就怎样。这是圣经讲的罪。而这个罪，如果我们恰当的了解，也可以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也是造我们的目的。康德刚我引康德的话，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自主、自觉、自立、自强，甚至自由。自由、自主、自立、自强，自己要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能够做独立判断，这个是很好的，圣经也希望我们如此。但是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自主、自立、自强，我们始终要有一个强烈的、越来越深刻的顺服上帝。这个观点实在是很难讲，各位不要以为上帝不喜欢我们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不要再做奴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才是对全世界所有人在说，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约伯记里有这句话，船长对约伯讲，起来，你这沉睡的人，起来，上帝就要光照你了，这也是圣经讲的，起来，你这沉睡的人，神就要光照你了。我们是情欲的奴隶，当浪子以为自己自由自主了，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人能管我，我是红卫兵，我是红小兵，我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也知道他是不是自由的，他是不是独立，他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他还不知道。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独立，真正的自主，是尊主为大的。我们只有成为上帝的奴隶，才能够得到上帝要给的自由。这看起来很吊诡，弟兄姐妹，这就叫十字架道理。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你的自由，你的伟大，不是说要做雷锋，不是要多大的牺牲，是要信靠上帝。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一天神的儿女会自由，会有完全的自由，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有一天会完全的自由。这是新约，是在旧约耶利米书里面已经讲的话，而新约在希伯来书引了这段话， 就是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康德说，他的最理想的世界，人就是自律，而不是他律。他律就是有其他的权威威迫利诱的叫你做事。你为什么要爱人？你为什么要诚实？为什么不要偷窃？为什么不要嫉妒？因为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受处罚；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就会得奖赏。康德说，这是他律。你并不是喜欢，并不是要做这件事，良善的事，你并不是喜欢这件事，你只是做这件事可以得到一些奖赏。我跟我儿子说，帮妈妈洗碗，洗完碗给你一颗巧克力，他欣然去洗，这个叫他律。他不是喜欢洗碗，他不是喜欢帮妈妈，他是要得到那一颗巧克力。我们做一件事，如果是因为怕威迫，因为喜爱利诱，康德说这是他律。什么是自律？康德说是我们的实践理性告诉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不管结果怎么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也是这样写，我们不再是外在的力量叫你做这做那，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我们从心里爱爱人，从心里爱神的人。这个过程常常是十字架。我这一堂最后举一个例子，希望能够让各位明白。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很有钱，爸爸是大官，是官二代、富二代，不要讲这些，反正他很棒，他条件好得不得了，追他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我好像是有70分钟嘛，不是吗？哦，50啊，我这好马上。那个上面是写70分钟。OK， 好。这个女孩子追她的人很多，她希望知道哪一个是真的爱她的，她要嫁给那个真正爱她的。她不知道。各位，她怎么知道别人爱她？是因为她爸爸是大官。她怎么知道别人爱他跟他爸爸是不是大官没关系？他很怕这些人爱他都是在追求，不是他自己，是在追求官位、发财、升官发财等等。他怎么能够知道？各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他爸死掉了，他爸爸突然变周永康了，关起来了。如果当他爸爸失去了一切的权势，还有人来爱他，这个人是真的爱他。这叫十字架道理。我们好像常常是在失去了一切，还能够知道上帝是最宝贵的，这是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愿你不再迷失，愿我也不再迷失，愿我们看到上帝是最宝贵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被你光照，行在你的真光中。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